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Free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现在时刻是早上时间的10:33。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常慧为您主持的现场节目。今天我在今天的节目单元里面特别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项重要的巴西藏的中国瓷器，要在大都会博物馆首次的公开亮相。自即日起可以到大都会博物馆来看这一场非常非常重要的中国瓷器的介绍。在过去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珍贵的古董呢，多半都是来自于故宫，或者是来自于历届的皇帝们，从唐汉元明清这些时期。而这次在大都会的展览却是来自于民间的收藏，它漂洋过海去了欧洲，也因此这些珍贵的瓷器呢，最后成为了在欧洲的一些重要的富有的家庭里面他们的所珍视的，被拿来珍藏或者是拿来食用的一些石器。那么当然这些瓷器会有别于我们在皇宫里面所看到的一些瓷器，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我倒是觉得因为它流于民间，所以它更有很多的趣味性。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要来特别的为听众朋友介绍。在这次巴西藏的中国瓷器在大都会博物馆的首次公开亮相，是从4月25号就开始了。这也是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通过国际借展，首次向公众展示了60件来自巴西的私人收藏。而且这一批收藏都是非常精美而且罕见的中国瓷器。在这次的展出当中，他们主要的呈现是从16世纪，也就是元朝的开始，到18世纪之间，中国瓷器成为了全球的奢侈品，并且也改变了在欧洲制造瓷这一方面的工业跟他们的餐饮文化的历程。瓷器的引入欧洲呢，可以上溯到15世纪到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时候。在这个期间，瓦斯科·达伽马，也就是在1460年到1524年，他们在1498年发现了经过好望角，然后到了南亚跟东亚的航海路线，以及在稍早的时候，哥伦布发现了美洲，那是在1451年到1506年。这两位探险家在葡萄牙跟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之下，都是为了寻求能够更快地获取来自东方的茶、香料跟丝绸以及瓷器等亚洲的奢侈品的海运路线，而展开了他们的旅程。在此之前，来自于欧洲跟中国的联系呢，是靠着骆驼经过了无限的沙漠的丝路之旅。当葡萄牙人在16世纪首次抵达中国的时候，他们在中国东南方的江西景德镇的众多窑厂所形成的成熟产瓷区，主宰了世界的制瓷工业。当时世界上只有中国跟韩国是生产瓷器的，而韩国它的产量呢是比较少，精品呢也并不多。葡萄牙统治者是第一批向中国定制的 瓷器的欧洲人。而在这次的展出，有几件是这一批最早的罕见的定制品，其中包含了装饰有皇家纹样的作品，例如有皇家纹章的扁壶，以及饰以天主教图像的作品。甚至你会在这个瓷器上看到万福玛利亚起始句的一只碗。当然，更有趣的，你会看到来自于欧洲方面的一些不同的人物的头像都在这些瓷器上面，甚至还包括了不同的一些文字。在这之前，其实瓷器已经在特别是跟伊斯兰世界交流的中亚商路中呢，作为重要的商品。而来自于中东的器型跟设计也借由瓷器的流传到了欧洲。例如在这次的展览当中，我们就看到有绘画有一件是两个波斯人物的罕见的一种克拉克盘，流传的时间跟制造呢，大约是在1628年到1642年。还有就是为伊斯兰或者为欧洲市场而做的。为此，这一个复杂的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例证，也就是说，这些瓷器不管是用于装饰，或者是用于被作为盛食物所用的器皿，它都让我们看到了早期的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尤其是来自中国跟中亚跟东亚以及到欧洲的这个丝路之旅，然后引发了海路方面的这种大规模的贸易跟交易方面，为东西方的文化带来了一个不同的转变。像刚才我所提的这个克拉克这个词呢，是源自于葡萄牙语的船，而在西方语境当中指的就是16世纪末到17世纪的时候专门为出口而制的中国瓷器。同样的，在这个展示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个透雕的碗，上面有伊斯兰的清真的语文，以及配有欧洲特有的一个鎏金座。这说明了作品是由中国流传到伊斯兰世界，而最终他们到达了欧洲。这真的是一段非常非常精彩的有关中国瓷器的旅程。到了17世纪的早期，在荷兰拍卖了两艘被掳获的葡萄牙船只上的瓷器，以及取代葡萄牙跟西班牙在航海路线上的主导地位之后，中国的瓷器开始在北欧地区广泛流传。而到了17世纪末到18世纪之间，随着器型跟图样设计的不断交流，一种在瓷器制造上的全球性的艺术语言可以说是发展成熟。而在这一次所展出的作品当中，最引人入胜的例子就是一个上面绘有中国南方西湖景致，为了作为在欧洲家庭室内展示而做的一套五件式的作品。同时我们也看到多件的盖碗，有一件呢是非常具有气味性的一些作品在里面，比方说他用螃蟹用乌龟所做的这种盖碗，那么上头呢都有非常精致的盖子，可以把它打开来作为盛放食物用的一个瓷器的器皿。而且像那个红色的楔形的这个盖碗呢，还有活动式的眼睛。另外我也看到了有一只大的好像锦鲤一样的一个瓷器，然后上面呢它有一个小小的盖子，上头还有一只很小很小非常精致的小鱼， 然后呢，你把这个盖子拿起来呢，发现呢，原来它是一个盛汤的大的汤碗。所以你可见呢，当时这些精致的、有趣的一些食物的器皿，摆在非常亮丽豪华的餐桌上呢，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景致呢？可以啊，大家想一想，当你在参加一个晚宴，看到这么多非常精致的来自中国的瓷器的时候，我想大家都会哇哦，会非常的惊叹吧。那么当你到了现场去看的时候呢，我想你也会有相同的感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陈慧为您主持的节目。今天我在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是，从4月25号开始，美国大都会博物馆通过一个国际借展，首次向大家展示了60件来自巴西的一个私人收藏，而这批收藏品就是精美而罕见的中国瓷器。接着呢，我想除了介绍这些非常精致也很豪华的食物的器皿之外，他们也有一些瓷盘是有这个圣母像，或者是当时欧洲的一些贵妇的图像在。有一件很传统的中国佛教人物呢，布袋和尚，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一般来说啊，做这个和尚呢，啊，或者像一些属于宗教性的人物，尤其是佛教呢，多半呢那个脸相看上去呢都是非常庄严温和慈祥的。可是呢，这个布袋和尚呢确实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布袋和尚呢还画了胡须，可能呢当时的在欧洲的这个西方人呢都是喜欢有胡子的，不像我们中国人有胡子呢可是是跟他们西方式的那种大胡子呢是不太一样的，所以看了以后呢会让你觉得莞尔一笑。同时在这个展示的这些瓷器上呢，它也有模仿欧洲银器的一些这种瓷器，而这些作品都让我们看到了，也具体证明了中国在18世纪的制瓷工业的开创性的一些特征。也就是说，他们接受了西方的美学，而在这个景德镇的这些民间瓷器制造工业上呢，为西方的世界呢，也提供了中西合璧的一些这种精致的景德镇的瓷器。不过呢，这些东西呢现在多半呢都是在民间的收藏当中，而如果说呢你到故宫去啊，不管是在北京或者是在台北的故宫，我们所看到的精美的瓷器呢，会让你赞叹不已的这些瓷器，好像已经达到了工艺世界的极致的这种高点呢。你所看到的这些瓷器，基本上来说呢，都是来自于皇室的收藏，其中的过程呢。发挥到世界的水准上来看呢，多半都是在宋元明清这四个朝代里面呢，会让你感受到中国瓷器的发展是真的来自于中国民间工艺家的不断的精益求精，再加上呢整个大环境的配合，包括景德镇的这些土壤，它的瓷土呢是有着一些特殊性的。好，各位听众，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是来自于巴西私人收藏精美而且罕见的中国瓷器。这个展览从4月25号开始，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了。另外呢，大都会博物馆也提供有关的一些瓷器的课程，他们在6月5号 在星期天在大都会博物馆呢，有一个针对中国瓷器的贸易有一个专门的演讲，你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到这一天呢，不要忘了来到大都会博物馆来参加他的这一次演讲，相信呢一定会非常的精彩。